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在师父铺就的路上》，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74岁。大法赐予我身心健康，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在师尊精心呵护下，平稳地做着三件事，并多次化险为夷。我们时刻记住师父的法，不管狂风暴雨、严寒酷暑，都挡不住我们讲真相。一次遇到一对夫妻是教师，开始说啥也不信，通过讲真相，女的接受了护身符，记住了九个字，看着我开心地笑红了脸，笑出了泪。我问她笑啥，她说，你是老大学生吗？你是大干部吗？74岁的老人知道的真多，讲得这么动人，我今天是遇上活菩萨了，真走运，谢谢你。他紧握我的手，我说，要谢就谢我师父，是师父叫我告诉你真相，救人的是师父。他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去年春天，我和老伴儿讲真相，劝退了一名退休的女教师，回头又给一位望着我们笑的60多岁妇女讲，她说，大姐说的都是真话，去年你给我和老伴儿都退了，你不知道啊，我们天天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得浑身轻松。我老头过去高血压、心脏病，我糖尿病全好了，老伴儿天天拿着护身符念上面的字，只要换洗衣服，他立刻放到刚换过的衣服，一时不离开，他说这可真是宝贝。孩子们也念大法好。去年初冬，给一个大学生讲真相，他说是个党员，我给他起化名后，他说，大姨，你真神啊，你怎么知道我叫这个名字？我笑着说，三尺头上有神灵，我不知道，但上天知道，我师父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明白真相，师父救你，所以一下子说出来你的名字。他说，我信了，我爸是党员，我妈是团员，给我爸妈也退了吧。我说，这事得让你爸妈自己同意才行。他说，我爸妈最相信我了，我回家把您讲的再讲给他们听，他们保证会同意。他千恩万谢地和我们告别，当我们走出老远，又听到后面有大笑声，回头一看，他还在开怀大笑呢，并与我们摆手。还有一次，我和老伴儿在公交车站点给一位40多岁的男子讲真相，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玩手机，我继续给他讲，他很不耐烦地说，我啥都知道，就是不信，你别说了，再说我举报你，你信不信？我坚定地说，我不信，善恶有报是天理，你这么好的孩子，绝对不会做既伤天又害理，既害己又害人，让全家都跟着倒霉的事啊，太对不起你了，我修得不好，今天没有把真相给你讲清，上天没能救了你，以后再有给你讲真相的，你一定退了吧，我真的是为你好啊。他被我的慈悲心感动了，立刻满面笑容说，大姨，没事没事，你忙你的事吧，我会记住你说的话。八月的一天，在劳务市场给一名中年男子讲真相，他静静地听着，不住地点头。当我叫他三退时，他叹了口气说，你去救别人吧，我是个短命人，不值得你救，别浪费时间了。我问明了原因，原来他想寻短见，他有两个儿子，很懂事，就因为老婆每天赌博，挣的钱还不够老婆赌博的，谁劝也没用，和他离婚他还不离， 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说着他泣不成声。我说：“好兄弟，你可不能走这条路。”我就从大法法理上开导他：人有难都是前生做了不好的事欠下的，欠了债就得还，只有还完债才有好的来生。你和妻子能结合也是几世的缘分，你还有两个孩子等着你照顾，你以为一死就了之了吗？旧的业债没还，又欠下新的业债，下世更难过。你的想法你妻子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让他回家把自己的想法和我今天给他讲的告诉妻子，敞开心怀，多多沟通，相信你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他说：“我今天是遇到救命恩人了，你老人家讲的句句在理，你放心吧，给我三退，我要好好活下去，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说：“要谢就谢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教我这样做的。”他流着泪说：“谢谢师父。”最后他接过护身符，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要求把妻子和儿子的团队退了。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公交车、站点、公园、超市、宴会、协党会议，凡是有人的地方，不管是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是我们讲真相的对象。师父总是把有缘人领到我们面前，我们总是笑脸相迎，几句贴心的话就把他们说乐了，像老熟人一样。开门见山，水到渠成，针对不同的人抓紧快讲，不跑题，句句说在点子上。九评书和录像我看了十多遍了，因为上面有真相内容，有揭露邪党和自焚伪案。我兜里装着藏字石和婆罗花照片，用现身说法讲大法的美好，讲为什么三退保平安。正月初一，我去一对老年同修家里拜年，被他不修炼的女儿拒之门外，并说：“我妈现在神志不清，病得很严重，你快去告诉你们的人，谁也不准来。”我给他讲真相，他说：“我都知道，我妈就是练法轮功练成这样的。”我说：“放心吧，你妈不会有事的。”我没有回家，直接到同修家里讲了事情的经过。同修们整体配合，不间断地去老年同修家里切磋，帮助发正念、学法、向内找。我们学法小组为了帮助照顾这位走路不方便的老年同修，我们把学法小组移到老年同修家里。老年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精神恢复正常。他说：“我好像才得法似的，师父教会我怎么修炼了，同修们帮我向内找，过去我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学法太少太少了，现在可好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谢谢师父，谢谢明慧和所有帮助我的同修，我会更加珍惜分分秒秒，努力学法修心，做好三件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完成不了使命的悔恨》，作者修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月12日。1月2号的清晨，我做了两个非常清晰令我非常震撼的梦，说是梦，其实就是我原身离体经历的一件事。梦境一，梦里我突然感觉身体很难受，就闭上眼睛，感觉元神离开肉体，从脑子脱离了身体。我回头看见自己的身体躺在那里，我当时还想，难道我死了吗？当时出现两道光，一个意念告诉我，一道是白色刺眼的光，是直通天上，一道是黑色的光，直通地狱的。我当时想，自己是大法弟子，不会去地狱的，即使死亡也不会去地狱。 这时那道白光把我往天上吸，我飘飘荡荡地飞上天去，身体非常的轻，没有肉身的体重感觉，我的身体急速地往上飞。我当时有点害怕，我不会死了吧？我还没完成使命呢，走也得跟着师父一起飞走。正在想时，我进入深层宇宙，一层层宇宙过，飞的速度非常快，不知飞了多长时间，我看见一座金碧辉煌的世界。一个意念告诉我，那是被迫害致死圆满的大法弟子待的世界，在等待师父最后的法证人间。我想进去，可是不让我进去。我又继续飞，最后来到一个昏暗凄凉的世界里。我放眼望去，看见好多人坐在地上，目光呆滞，嚎啕大哭，捶胸顿足，整个世界充斥着悲哀、绝望、悔恨的气息。我在想，这是怎么回事？一个意念告诉我，这是没完成使命的大法弟子待的世界，等待最后的发落。当时听完，我很震惊，一股恐惧感油然而生。难道我真的死了吗？我没有完成使命就死了吗？正在此时，过世的姥姥慌张地跑到我的面前，吃惊地看着我，而后痛哭流涕地大叫：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没完成使命来到这里？我还指望你呢，我不是多次托梦告诉你好好修炼吗？你怎么能不完成使命死了呢？你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了呢？说完，姥姥坐在地上捶胸顿足地嚎啕大哭。此时的我才真的知道自己真的死了，我哭着大喊师父。这时师父的法身在远处悲伤严肃地看着我，我跪在地上哭喊，我知道自己错了，知道自己没有修好，求师父身边的人把我送回去，时间长了肉身就会死亡的。可是我无论怎么哭喊都没有人来帮我，我绝望极了。我当时特别后悔，为什么自己不好好修炼，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此时悔恨痛苦的心情，我都不想活了。这时一个女大法弟子过来问我怎么也来到这里了，我说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来到这里了。她说她是病业关没过好来到这里的，他很后悔，可是什么都晚了，没有肉身什么都没了，没有肉身一切都晚了。我问他，没有完成使命我们会形神全灭吗？这是什么样的惩罚？他说天机不可泄露。他说没有完成使命，世界众生全部被销毁，和你层层下走结缘的众生和世界都会被一起销毁。听完，我的泪水哗哗地往下流，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回到肉身去。这时他让我去远处，那有一面镜子可以看看自己的亲人。我飞奔地跑过去，看见镜子中出现妈妈同修，抱着我的肉体哭喊着我的名字，叫我回到肉身上去，说我没有完成使命，不能离开肉身啊，拼命地喊着我的名字。我在这里喊着妈妈妈妈，可是无论怎么喊妈妈也听不见。这时又看见一位同修阿姨在一边工作一边讲着真相劝三退，我喊着这位阿姨，她也是听不见。此时我哭成了泪人，悔恨的泪水和痛苦的心情让我苦不堪言。这时有人说话，让他待几天，我也不知道说谁，就跪在那儿放声大哭。过了一阵，有人叫吃饭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吃饭。我放眼望去，数不尽的大法弟子在忏悔流泪，有的扇自己的脸，脸都扇得肿肿的，有的用指甲把脸划破，满脸是血，有的用头撞墙，鲜血直流。 有的用双手用力地捶打自己的胸脯，有的打自己的头，有的打自己的腿等等。这个世界充满着悔恨的哭叫声，每一个哭喊声都是撕心裂肺，伤心欲绝。而且这个世界的人无论怎样折磨自己都死不了。这个世界让人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痛苦中、悔恨中苦苦煎熬着，那种感觉真是生不如死，让你活你都不想活。真的，那种心情和感觉是用人类的语言表达不了我当时的那种心情的。看着这些正事没做好就去世的大法弟子，我非常痛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好好修，为什么执着心放不下。突然脑海里想起家里还有一些三退名单没有发表，还有几封举报江鬼的信没有编辑，还有一些同学和朋友没有讲三退，我的法没有学好，师父新发表的论语没有背会，好多红银没有背，我的静功至今没能做一个小时，我的动功还落了很多，没能天天坚持练，好多次全球发正念错过没有发。想到这些我心如刀绞，痛恨自己，悔恨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哗哗地往下流。我跪在那儿用拳头打自己，扇自己的耳光。我此时多么想回到肉身去，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再回到人间好好修炼。我哭叫着，帮帮我，让我回到肉身去，再晚了肉身就死亡了。可是怎么哭喊也没用。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听见耳边有声音说，是时候了，送他回去。就这样，正好妈妈过来叫我起来练功，我也睁开了双眼。那句是时候了，送他回去，这句话的声音还在耳边响，我这边肉身就醒了。醒来之后，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很是震惊。前一分钟是很害怕恐惧，后一分钟我内心很是高兴。我看着房间四周，掐下自己有感觉，我才知道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呀，我太高兴了，我还有机会修炼，我还有机会完成我的使命。那种内心和精神上的反差太强烈了，真的太震惊了。这不是一个梦，梦里太真实了。我相信自己是元神离体，真实的感受了一下没有完成使命脱离肉身的那种痛苦和悔恨。非常感谢师父对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个重锤棒喝。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梦境二，在练第五套神通加持法时，突然胃很疼，我就把腿拿下去床上躺着，白天再练。这时又做了一个梦，梦里一个老者和我说话，但是看不清楚脸。他问我在修炼的路上有什么坎儿过不去，我想了一下告诉他，就是婚姻坎儿不好过。他说怎么个不好过，我告诉他我都32岁了还没有结婚，思想和心理压力很大，常人和亲朋好友都不理解，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这么大不结婚，要么就是身体有病，要么就是被人包养，否则没有理由这么大不结婚。说三道四的很多，流言蜚语也很多，异样的眼光也很多，让我透不过气，压力大。他说为什么不结婚，我说我很矛盾，我从10岁就看过大法的书，13岁正式开始修炼，到现在20年了， 如果结婚，我洁身自好这么多年，就前功尽弃了。还有，修炼人修炼到现在是要断绝色欲的，这不是给自己修炼路上制造麻烦吗？而且，结婚后就有孩子，这个对孩子的情不好放，在孩子身上投入的精力会耽误自己的修炼。如果不结婚，就是常人不理解，议论纷纷。所以，结也不是，不结也不是。还好，师父给了我一张娃娃脸，让我长得很年轻，不知道我年龄的都以为我22岁呢，长得年轻还稍微心里好受点。他听完乐了，说：你知道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吧？我说知道。他说唐僧经历99难取得真经圆满，你们作为大法弟子责任大，修得高，你们经历是上千万的关难，人要想修成神佛不是那么容易简单的，也不是哪个人随便就能当大法弟子的。你们这个称号是多少天上的众神羡慕而又得不到的称号，你能当大法弟子是很幸运的。其实人世间的理是凡理，当你要修成神，肯定会经历很多磨难，生生世世你就在吃苦，到了最后了，你要脱掉这层人壳，肯定很痛苦，很难受。周围人说你也好，不理解你也好，嘲笑你也好，挖苦你也好，这不是在脱你的人壳吗？人世间是凡理，这个年龄越该结婚生子，在修炼人，这就是去你的心，让你修炼成神的。现在他们不理解，将来你修成圆满时，他们就会理解你，就会非常羡慕你，同时曾经给你制造痛苦的也会让他偿还的。其实你也可以结婚，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定力了，不会被色情孩子干扰。我说我没有定力，我怕自己把持不好会被拖下去。他说既然这样就好好修炼，现在回过头来看，这还是坎儿吗？还不好过吗？其实我看你们的修炼过程就是一天的时间，你来到人世间就是住一天就走，这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我说我怎么感觉好长时间？他笑了说人世间的时间和我看的时间会有差异，其实就是一瞬间，就看你怎么选择。这时他又说回去好好修炼，好好修炼，回去吧。就这样差5分钟6点闹钟响了，起来发正念了，醒来讲给爸爸妈妈听，妈妈哭着告诉我这不是梦，这是师父慈悲对你的点化。爸爸也很震惊。第二天家里来了个同修阿姨，我讲给她听，他让我写出来给那些不精进人心多的同修一个警示和反思。同修们，这个梦让我突然觉得人世间还有什么留恋的呢？还有什么执着心放不下呢？还有什么人心拽着你不能精进呢？时间不多了，你如果不能珍惜自己，你如果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等待你的那是无尽的痛苦和悔恨，还有形神全灭。同修们，千万不要糊涂啊，千万不要失去肉身时才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做好，到那时一切都晚了，什么都晚了。文章只限我自己层次所见所悟，如有不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主动同化法，不再固守自我，一段修心的过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在我们学法小组发生了一件事情， A 同修在向学法小组其他同修讲述他自身存在的问题时，所有的同修都不约而同地给他指出同样的问题。可是 A 同修似乎并没有理解，还是坚持说他自己的想法。后来 A 同修一说话，大家就打断他，同时他们都对 A 同修说一句话：我们这么说是为了你好。这个情景触到了我的内心里。大家说 A 同修的时候，那就像一个情景再现。 A 同修就是我，其他同修们就是我家里的常人亲人，我爸妈、妹妹和我老公。不管是得法前还是得法后，我的家里人就是这样说我的，而且除掉法的部分，他们和同修说出的话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当时 A 同修说了一句：如果我内心不想改，你们再说也不会改变我的。这个就是我常常对我爸妈说的，我就是这样的人，你们为什么不理解我？包括得法后，仗着自己得法了，更是不愿意面对以及改变以前所存在的问题了，借着修炼把自己的错误掩盖掉。因为我觉得我都是得了法的生命了，我比他们都高，比他们都更幸运，怎么还由他们常人来说我呢？我也不能被常人左右呀。学法小组发生的事让我好像突然间看懂了一切。其实我恨我的父母，我恨我妹妹。从小我就觉得父母偏心妹妹，因为她开朗活泼，会说话，讨人喜欢，成绩又比我好，大家都喜欢她。后来我就恨我父母怎么教育孩子的，这么明显的偏爱啊，对我的成长是多大的伤害啊。如果不是修大法，我真不知道这是妒忌心，我对我妹妹妒忌，恨我父母。所以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我一对妈妈或妹妹讲真相的时候，他们就特别抵触，因为我带着对他们的恨去说的，基本上起不到任何正面的作用。旧势力其实是利用了我的这种执着，在我得法后，他们去修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法门，得不到大法。还有，旧势力利用人世间这个邪党的邪恶，其中之一就是煽动人类的仇恨。我在人世间的这30多年中，邪党文化加强了我的这种恨，把它变得更极端，更自私了。妈妈说的，我是为你好，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让我一直感觉他看到的是我表面所存在的问题，但是没有看到深层的问题，所以不管他怎么说，总觉得没说到我心里去，而我也很着急，你为什么就还没说到点子上呢？我想听的呀，我等着你说出来呀，你怎么还不说出来呀？修炼大法后，我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的两只脚并没有踩到地上，一颗心飘来荡去的。我很想100%的信师父、信大法，可是我的脚就是踩不到地上。为什么我就是不能把自己完完整整的交给师父呢？为什么就差那么一口气呢？我现在悟到，师父可以为我们做任何事，但是只有一件事是师父不能做，而只能我们自己做的，那就是我们自己真的想改变自己。师父常常举生病的人那个例子，那个病人总是想，我练功，师父就会把我的病治好的，就差这一个念头，最后他还是死了。我觉得我就差在这一个念头上面，我不想真正的改变自己，就等着师父来度我，为我做一切。那么再往下挖一下，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思。原来妈妈不是只说到表面，她已经说到实质了，唯一需要我做的就是我那个念头动一下，是时候该改正了。但那是做常人的时候的事情，现在修炼中，师父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切一切，为我们承担了历史上的一切了，而我却固守着那一念，不愿意改变，所以总感觉没有把自己完完整整交给师父。同修也并不是没说到实质，而是已经说到了，差就差在 A 同修自己想要改变的那一念了。那么多人都说， 我说的话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就不听呢？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而且不论是同修还是常人，为什么都说差不多的话？是偶然的吗？肯定不是。他们说这个话的真正原因是，他们看到了我身上存在的问题，给我指出，可我却不认同，不想改。于是，在这种坚持自我看法和别人给我指出问题所在的矛盾中，恨就这样产生了。作为一个旧宇宙的生命，思是属性，表现出来可能是目光狭隘，只会坚持自我和自我认为对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非常自然地认为自己这个那个认识是对的，一种很自然的状态，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或不正常的。就是因为这样，当别人给我们提出不同的看法、认识、建议等的时候，我们就会接受不了，无法认同。可是我们也没觉得在坚持自我，因为那已经是一种状态了，和呼吸、吃饭、睡觉一样正常。可是修炼就是要去掉这种我们根据自己旧有的标准认为的正常状态的，那是旧宇宙的属性，是思的属性。假如我真的发自内心的想改变，那么我就会去努力做到，就在主动的同化法。一旦我主动愿意改变了，那么别人给我提什么建议，我就愿意去听、思考、接受。也就是说，当我主动接受其他人的建议时，我是不可能产生怨恨的。一切说白了，就是我们不想改变自我，固守自我的认识，也就是旧宇宙的生命固守着旧宇宙的属性。一旦真的去掉了那个思的属性，我们就将不再是败坏后的旧宇宙中的我们。也许那个过程会非常艰难，但破茧成蝶后的蝴蝶才能飞起来，风雨过后才会见彩虹。最后我还悟到，有执着心不可怕，可怕的是意识不到执着心的存在，甚至是意识到了仍不愿去改正。伟大的师父慈悲于我，让我看到了这种阻碍我去掉执着心、固守自我的执着物质。当我开始去它的时候，我就不再那么害怕自己有执着心了。以前我总害怕自己有懒惰心，害怕自己色欲心重，害怕自己这个执着那个执着，现在我对这些不担心了，甚至没什么好想的，只要做到修，能去这些东西就好了。修炼就是要把深层次的那个自我挖出来，清洗干净。挖那个自我的方法是对照大法向内找，而向内找的原动力是自己真正的想在法中净化自己。当我悟到这一切之后，再学转法轮时，就像在看一本新书，从来都没看过一样，法理不断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年风风雨雨，观难不断，然而就在这复杂的环境中，使自己真正体悟到必须做好三件事，真正学法实修才能得法，故而使发出的正念强，讲真相时的正能量场就强，则救人效果好。遭迫害初期，恶警们每天用警车把我和老伴拉到自己单位进行所谓的转化，尽管心中对大法坚信不疑，每次都对警察们讲真相，但是心情烦躁不安，因为那漫漫长夜的说教无休无止。直到后来有一次，另一市区的警察把我骗到派出所，让我说出关于送联合国签名之事有关的一位同修时，我拒绝配合，遭到他的大打出手。在精神和肉体的不断折磨中，我才想到自己有漏啊。在当我向内找的念一出时，
那暴风雨似的打骂就骤然停止了，打我的人也突然从身旁消失了。这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在这环境恶劣的情况下，讲真相证实法过程中，要真正学法实修，向内找。由此自己就静静地读着大法的语句，默默地思想那法中的意思，然后对照自己那内心的名利情欲望与执着，真正向内找出那些人的污垢。于是心性在提高，思想在升华，那么在学法时感受到奇妙无穷，得法了，正念也就强了。修炼就得向内找，不断地去执着，自然心内净化，结果会出现静得越来越深，那神的一面就会越多，人的东西就会减少，否则就会静不下来，也就不会得法，正念也就强不起来。记得当时单位会议室内经常聚集大量区政府、区公安局和610以及街道派出所人员对我进行洗脑，然而每次都以我大篇幅的讲真相、揭谎言和他们的会心的客气结尾而散会。记得在劳教所时，他们为了转化我，先以伪善的面孔出现，见我不为所动，就原形毕露，开始折磨我，不让我睡觉，连续6天6夜不准闭眼，四班人轮流不停地对我围攻，结果我精神不衰。他们还因听了真相改变态度，悄悄地让我看了一些大法经文。劳教所并未罢休，为了转化我，又把我送去省劳教所，他们认为那里的转化力度大。起初省劳教所选了6个所谓转化精英对我进行攻坚迫害，第一天其中一人被我说服而离开了攻坚组，后几天其他人突然都陆续发生了不同严重病症，他们都心生恐慌，不愿再做这件事。劳教所头目只好把原来提前释放的3个打手叫回来迫害我，一人听了我讲了半天真相就推脱有事回去了，另一人2天后突发心脏病被送去抢救。冤狱内因为时刻都在过关中，必须心中不断学法，向内找思想中的执着，并及时清理不好的思想，保持正念越来越强，才能更好面对监狱中那没完没了的严厉迫害，才能尖锐地揭穿他们的谎言以证实法，从而震慑住那些打手们的邪径。面对那些谩骂与殴打大法学员的恶人，自己目视他那眼睛发正念时，果然他就停止恶行。面对那些转化精英们许多歪理，自己会不加思索地直言揭穿，谎言识破，使其不能得逞，气急败坏，无言以对。面对那复杂的不同层面的服刑人员，施以不同习性人员口味的讲真相内容，以使他们理解认同法轮功。在长期被严管迫害的期间，我曾写了近20篇抨击邪恶迫害、讲清真相的长篇材料，送给政府领导，也曾冒着风险画了许多本红传大法与讲真相的连环画书给大家传阅，后来被那些警官抄走了。由于实修，渐渐地察觉到自己静得越来越深，享受到了定的玄妙，宽容心也强了，面对施以精神与肉体迫害的那些攻坚分子与打手们也无怨恨之心了。尤其明显的是，原来遇到事情时总是想如何如何做，而此时察觉到遇事时念一出就做得很顺利，由此想到师父说的，无论为大法做什么，无论你在干什么，你们都把自己摆到大法当中，没有原来的那种我想要为大法干点什么，我想要如何提高，无论你们做什么，都没有去想自己是在为大法做什么，应该怎么样去为大法做，我怎么样能够为这个法做好，都把自己摆在大法当中，你就像大法中的一个粒子一样，无论干什么自己就应该那样做。见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通过一系列的思想变化，豁然开朗，察觉自己真正悟道，不断的真正学法实修得法，神的一面越多，人的东西就少，则净化如初。慢慢的自己明白了师父的一段话，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见精进要旨道法。师父还讲，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见精进要旨道法。 个人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神韵录像严禁带到海外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了明慧编辑部发的这篇神韵录像严禁带到海外的文章后，真的有点悲凉的感觉。又是一起大陆同修不听师父的话，我行我素，干着干扰和破坏神韵演出效果的事，却又借口十足，起着旧势力想起都起不到的破坏作用。编著还有的大陆同修把神韵光盘发给海外华人，造成有些海外华人在海外看神韵大陆光盘，还对花钱到现场看神韵演出产生抵触，这也是干扰和破坏神韵的行为。这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真的是活脱脱的党文化行为。而这种行为在大陆俯仰皆是，只是在大陆邪党文化的环境中见怪不怪而已。记得当年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过，那么一旦你拿到书之后，大家在各地传的录像带就要把它销毁掉。有的同修就不销毁，理由是不传播，自己看。身边的同修都曾经提醒过这样的同修，可这些同修都置若罔闻，我行我素。事到如今，这几位同修都病业缠身，生活几乎不能自理。不是说这种行为就一定会造成病业缠身，可不听师父的谆谆教导，就为日后留下了一个旧势力迫害自己的理由。这种个人病业状态造成的身边的亲人对大法的误解，也已经给证实大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了。而大陆同修又把这种类似行为出口到海外，破坏着海外的修炼环境。如果真的因为这种行为造成大陆看不到神韵录像了，谁能承担起阻碍救度众生的责任？谁敢承担起阻碍救度众生的责任？最后以师父在精进要旨猛击一掌中的一段法共勉：不听我的话，不能按着大法要求做的，能是我的弟子吗？这不是在和大法对着干吗？这不是破坏是什么？弟子们呀，你们不能总是我指出这些事实，你们才认识到，其实法中都有，为什么就不多看书呢？我建议人人都放下心来，看十遍我写的，你们叫经文的精进要旨。心不静，学法是没有用的，静下心来学。以上是自己的看法，话可能说得重了些，有不妥之处，请同修见谅。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